这里是生人勿进。
香港名媛蔡天凤被碎尸的那件事啊，大家应该都知道。最近呢，也有好多朋友啊私信我说让我整一个。不过呢，就是我啊，当时在说这事儿的时候，并没有给各位小伙伴准确的答复，就是咱们到底什么时候说那件事儿。因为呢，就是咱们春点啊，不知道各位朋友发现没有，就是很少去追热点。那为什么不追呢？你我傻呀，我知道那玩意儿有流量，我不追吗？其实啊，就是因为这件事儿有很多的疑点没搞清楚。各位可以去琢磨一下啊，现在流传那种说法，就说蔡天凤的前夫，还有前夫他哥，还有他那个现任的老公，就那个公子哥啊，之前这仨人是高中同学，而且呢这仨人还都是同性恋。那蔡天凤的家里边，他爹资产过亿，是一个正经名媛，对吧？但那些钱都是哪儿来的也没交代。所以呢，你就想，就这么多疑点，咱们盲目的去追这个热点就容易打脸。就这里啊，我觉着应该不是就那种纯的生民斗米仇的事儿。所以呢，各位再稍微等一等啊，等这件事再清楚点。到时候呢，就是都实锤了，咱们再说也不晚。那今天呢，给大家讲一个什么事儿啊，跟那事儿异曲同工之妙，就是目前为止啊，香港发生的这些碎尸案，时间线上蔡天凤前边的那个。哪些碎尸案呢？给各位回忆回忆。你看1982年雨夜屠夫林过云咱们说过。1985年人肉叉烧包那个八仙饭店灭门咱说过。1988年康怡花园烹夫咱说过。1999年 Hello Kitty 藏尸咱也说过。2008年踏雪寻梅对吧咱也说过。隔了一个就是2023年蔡天凤案。刚才我说的那些啊都是香港近些年来著名的碎尸案。唯一没有提到的啊，就是发生在2013年香港大脚嘴肢解父母案。其实在去年10月份的时候啊，香港上了一部电影叫《正义回廊》，这个电影的原型就是刚才我提到那个事儿啊，肢解父母的。只不过呢，当时啊，那电影并没有在大陆上映，因为说呢，这个尺度太大啊，根本就不过审，你要非得就是剪成的吭哧瘪肚的，对吧？到时候咱那边能上了，你也看不懂，不明白发生什么事儿，他那镜头那就尺度太大了，那都是那碎的，对吧？要不还有就是什么徇私枉法，反正就这类东西吧。另外说呢，最近还有一部香港电影叫《毒舌大壮》，咱们这边翻译过来叫《毒舌律师》，这电影也走起来了，把去年那个《正义回廊》给带起来了，因为都是这个律政的题材嘛。所以下边啊，咱们就开始《正义回廊》的那个现实版本，2013年的肢解父母案。朋友们好啊，欢迎来到由春点为您带来的生人勿进，我是咱们台杀人放火将军老航。那这个故事啊，开始的准确时间是2013年的3月9号。当时呢，香港的警方接到报案啊，报案人呢是一对兄弟啊，这个哥俩。哥哥呢叫周凯英，弟弟叫周凯亮。就跟阿 Sir 们就说啊，我们的父母在一周之前就丢了，打电话呢也不接，发短信也不回。想请阿 Sir 们呢就帮我们找找。随后呢，这个阿 Sir 一听就到了，问他们俩具体怎么回事。这个弟弟啊就跟阿 Sir 说，说我的父母在一礼拜之前，也就是2013年的3月2号那天还跟我一起吃早茶来着。当时呢父母就跟我说，说觉得在香港待着挺没劲的，闷得慌，琢磨着坐大巴上深圳玩两天。我那么一分析呢，因为我们家有好多亲戚都在深圳，估计就父母就串门去，外加上呢这老两口子在深圳也有房，那说去就去呗。结果呢这顿饭一吃完，餐厅这么一别，到现在一个多礼拜了，再也没见过我的父母。给打电话呢就是关机，没有任何的消息。阿 Sir 呢就问说，那你父母平时这样吗？出去好几天不给你们打电话。旁边啊哥哥就说，说从来不会，就算是父母要出远门，母亲啊最多隔两三天就会给我们打电话报平安，这现在一个多礼拜没给我们来消息。而且刚才不说了吗，父母告诉弟弟去深圳了，我们哥俩上个礼拜还去深圳找过。我们家在深圳那房子里没人，给亲戚们打电话呢都说不知道。 等我们后续啊又返回香港，在我们家那抽屉里边还发现了父母的护照。你按理说呢，他要是想从这个香港去深圳，他肯定得拿护照。我们这爹妈都那么大岁数了，他坑不能偷渡过去吧，就跟那边黑着。这是嫌日子过得不够刺激啊。所以啊，综上所述，肯定是出什么事儿了。说阿 Sir 您帮我们找找吧。阿 Sir 呢一分析啊，说有道理，直接呢就带回警局去了，说再仔细问问。当时啊，家里失踪的这个父亲65岁，身高呢是1米62，体重100斤出头。母亲呢62岁，身高1米57，80斤出头。这老两口都特别瘦。走的时候呢，父亲穿的是长袖的 T 恤，下边穿了一条牛仔裤，拿了一手包。母亲呢穿了一毛衣，也是牛仔裤，肩上还挎了一坤包。这个就是失踪前后啊大概这么一情况。人哥俩呢到警局就跟阿 Sir 就说了，说完就回去了。反正说呢，过了几天，阿 Sir 给他们的答复啊，说就是你们的父母根本就没有出境记录，就在那什么管理局查不着。如果说是走了，肯定是黑着去的。但是呢，我们警方啊也查了你父母的银行流水，就从你们发现这老两口失踪，也就是3月2号那天开始之后啊，你们父母的这个银行账户就没动过。所以说呢，出远门的概率不大。你就琢磨这事儿啊，要是出远门，你怎么着花钱吧，就算是你身上现金你带的够，对吧，这回失踪你父母是主观意愿失踪，为了给你们哥俩甩了，银行账户不动，香港房产不动，深圳的房产也不动，这不太可能吧。除非呢，就是你们的父母背着你们俩儿子还有这个别的小金库啊，那到时候就为了什么分钱方便呢，对吧，也没谱。但是啊，目前为止大致的结论，这俩人应该就是失踪了。反正阿 Sir 呢就说你们也别灰心，我们警方啊肯定尽力的去找，好吧。那这一番话说完啊，人哥俩那个心情就极其的沉重啊，那等消息呗。就说在这个等着的过程中啊，人哥俩也没闲着，在那个脸书上面啊还开了一个话题，这个话题的名字叫失踪的爸爸妈妈。反正呢就是把我刚才说的那一堆啊在网上又发了一遍，也是借助这个广大网友的力量啊帮他们找父母。同时呢，人哥俩还联系了好多那个媒体来帮他们报道这个事儿。那会儿呢就有很多媒体就来采访嘛，还给小儿子周凯亮录了视频。在那个视频里呢，周凯亮就说我的父母走的时候就什么打扮啊， T 恤毛衣牛仔裤的，就说这个衣着不像是要出远门的样子。那现在就怀疑什么呢，就有可能是我父母啊这掉山沟子里了。说呢，就我的父母啊，你别看已经60多岁了啊，他们酷爱爬山，而且呢还不是爬那种就台阶似的那种爬山，这老两口子喜欢爬野山，就是那种就没开发出来的。而且呢自己的父母啊就是说目前财务状况良好，在香港跟深圳都有房，银行账户里边也有存款，不存在说这个财务问题，我们家里边呢现在也没人欠债。另外呢，这些日子我们也没接到过什么绑架电话什么的，老两口子呢也不可能被拐卖啊，对吧，都这岁数了你买啊。就照这么一分析，自己的父母大概率应该就是爬野山爬丢了，爬出事了。所以呢在这个媒体镜头前啊，恳请各位登山爱好者都留意一下，如果呢你们在登野山的时候发现了这个遇难的老头老太太，麻烦报个警啊。那个我周凯亮在这儿感谢各位。反正说呢，这段内容就是当时小儿子周凯亮呢寻亲录像。那再说另外一头啊，阿 Sir 那边啊已经过了好几天了，调查结果是什么样呢？这事儿不对。首先说啊，这个小儿子周凯亮反馈的消息，他是怎么说的？说父母在3月2号跟他在某一个餐厅吃早茶，然后呢决定去深圳，当时就这么聊的。可是呢，阿 Sir 后来找到了他说的那家餐馆，看完了这个监控录像之后啊，3月2号他们家人一个都没在这儿出现过。就很纳闷啊，这为什么呢？那有没有可能是他记错了呢？这个时间早一天晚一天的。最后一看都不是。他们啊，这些阿 Sir 翻看了前后四五天的监控，就这帮阿 Sir 甚至都已经快钻进去了啊，这一家人的人影都没看见。后来说呢，阿 Sir 们啊也调取了他们家小区附近的监控录像， 发现呢，这个周海亮的父母从3月1号出去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所以呢，这俩消息结合到一块儿，时间错了好像不太可能，地方也错了呗，至于说这记性这么不好吗？但是呢，反过来一想，他们家小儿子为什么要骗我们呢？他骗我们什么目的呢？这会儿啊，正琢磨着呢，消息就到了，有人给警局打电话报案。这个报案人呢，声称自己是周凯亮的朋友，说啊，阿 Sir 您好，我看新闻了，周凯亮的这个父母失踪啊，其实根本就不是失踪，他是给他爹妈杀了。阿 Sir 一听说，哟呵啊，那详细说说啊，你有什么消息？这位朋友就说，有一回他跟周凯亮啊，在这个网上聊天，聊着聊着呢，周凯亮就开始说自己啊，马上就要有钱了。那这位朋友呢，就问呗，是吧？你什么来钱的道啊？你能不能把我也带上？周凯亮呢，就说马上自己要继承一笔遗产，父母呢在香港有好几套房，你说这都卖了，对吧？那不好几千万港纸。朋友一听呢，说：“哎呦啊，那你这节哀吧。”但是呢，反过来一想，他父母不都活着呢吗？你按理说就去世了，他也不能俩人一块死吧？所以出于好奇就问了一嘴。结果呢，周凯亮就说自己两周之前把他父母全杀了。开始啊，这朋友说以为他吹牛逼呢，结果一看新闻，他父母失踪了，这不就赶紧报案来了吗？阿 Sir 一听啊，直接倍儿快去那个周凯亮家里边把人就给掏来了，就问他说，你父母这事儿是不是你干的呀？现在我们有证据啊，就是你说那个时间范围监控我们都有，跟你说对不上，还有你这朋友报案了，说你杀的人，对吧？聊聊吧。那这个周海亮什么反应呢？一点都没扛，全说了，跟阿 Sir 说，没错啊，这事儿就是我干的。阿 Sir 呢就问说，那你父母现在在哪儿呢？是你已经给宰了，还是让你给囚禁起来了，藏起来了？周海亮说，这人已经死了，尸体在我一哥们家呢。阿 Sir 一分析，霍家伙啊，还有同伙，你真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啊啊！你父母尸体跟谁家呢？说我这哥们儿啊叫谢真奇，住哪哪哪。那关于就是这个周海亮的同伙谢真奇啊，咱们稍微介绍一下。这个谢真奇啊，早年间跟周海亮是朋友，后来呢因为失恋了，去这个新西兰啊找了一大妞，结果呢让人家把裤衩都骗没了。回国之后呢，这谢真奇怎么想怎么别扭啊，就自杀。前前后后的自杀了3次。第一次呢是在这个屋里边烧炭啊，他想玩一氧化碳中毒。最后呢这屋里实在是太呛了，受不了了，从屋里就跑出去了啊，第一次自杀失败。第二次呢吃耗子药，第三次吞水银。只不过呢第一次他自己跑了，后两次呢又被发现的很及时，都给救回来了。但是啊也是由于他这么作，就是服毒把自己脑子给毒坏了。现在呢他的智商也就是80分出头，比这个正常人的水平低一点，正常人是90到110，如果说啊真的70分以下真的就算弱智了，他80出头。这个就是同伙谢真奇的这么一大概情况。反正说呢，这个消息一拿到啊，先给这个周凯亮抓回去了，没多一会儿谢真奇也到案了啊，那问问吧整体怎么回事。周凯亮呢就说3月1号的时候确实是跟父母一块吃饭来着，只不过呢这个不在我告诉你们那饭馆啊，我们去的是另外一个。吃完饭啊就跟父母说啊，我最近跟哪哪哪我新租了一房子，想让你们呢帮着过去给看看。父母呢就同意了，跟着一块去了。那实际去的地方呢就是自己这哥们家啊，就是谢真奇家。到了他们家之后，周凯亮就说啊，我们俩给我父母就宰了，我妈呢是他杀的，我爹是我们俩一块杀的啊，反正拿刀捅的。另外说呢，谢真奇这小子，你别看平时名不见经传的，对吧，傻了吧唧的，那下手真黑，我妈一进屋他从后边咋一刀就给抹了，就可利索了。我爹呢就比较难对付了，我们俩弄了半天，最后谢真奇闪现过来一 Q 接而哈萨 K 啊，就才给我爹弄死。那就真的啊，各位，事实是这样的吗？被抓过来的谢真奇可不是这么说的。就阿 Sir 问他的时候啊，说那个你哥们儿周凯亮已经都招了，你是先杀了他母亲，然后又协助他啊，就是闪现一 Q 接着哈萨 K 啊，杀死了他父亲，是不是这么回事？那谢真奇一听呢，说我放他妈的屁， 说真的阿 Sir， 我这还有另外一版本。那天啊怎么回事啊，是周凯亮找到我跟我说自己呢约了一马子想借我们家那屋打一炮，然后呢就干点没羞没臊的事儿呗。我那么一分析呢，我们都是哥们儿，借就借呗啊，这开房挺贵的，我就出去玩去了，就把我们家腾给他了。结果等我回来，屋里俩死尸，他正跟那切呢。我第一反应我就跟他急了，我要报警。结果他威胁我说如果我报警他就往我身上推，反正这人都死我们家了，那我也说不清楚。另外呢就还有啊，就如果报警了到时候公开了啊，都知道我们家死过人，那我们家这房不也完了吗？你像香港房价这么贵，别人家40万一平，我们家250一平，那不像话呀。总之啊，就说在他的威逼利诱之下，外加上我这脑子也不好使啊，我就帮着他分尸来着。杀人的事儿我是真不知道，反正就说这意思吧。审讯的过程两个人各执一词，周凯亮呢就说自己朋友是主犯，他是这个算主谋吧，先杀了母亲，然后呢又过来帮他杀了他爹啊，手起刀落那可利索了。谢珍奇呢则是说我被周凯亮给支出去了，回来以后我们家俩死尸。反正说啊扯半天也没人改。阿 Sir 呢就问这个周凯亮，那既然就是说你给你父母带到谢珍奇家对吧，你为什么要杀了他们呢？你的动机是什么呢？周凯亮呢就说了啊，说既然您问了啊，那我也甭瞒着啊，就我现在这德行全都是我父母害的。阿 Sir 呢一听，不是你哪德行啊，啊对你有什么毛病啊。周凯亮说呢，这事儿就得从我的童年说起啊，这个我上小学的时候呢，你本身我想打篮球，结果呢我父母非逼着我学音乐啊，学的最后还狗屁不是，我根本就不是那块料。初中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跟同学关系不好，他们老挤得我，我说不念了，我父母也不同意。只不过最后呢我那成绩忒差了就被退学了。退学之后我父母又逼着我上澳洲留学去，到那之后啊，哎呦让他妈那帮老黑给我打的呀，给我打赖了都。你说我本身我个头还小，我就1.64米，我也打不过他们。反正说啊，真的我父母在我这个成长的道路上给我带来了不可磨灭的创伤。那等我长大了之后呢，就我这个性格啊，我工作也不顺利。后来呢我那么一分析，我干点别的吧。干什么别的呢？正赶上那会儿《窃听风云》上映了啊，我一看我就爱上炒股票了。另外我这年代的孩子对吧，小时候我也看过大时代，那炒着股票很正常嘛。拿着钱入市啊，起初挺顺，挣了点钱。我那么一分析呢，就以我这个聪明才智啊，那我必须这个香港巴菲特啊，恒生索罗斯，我就开始上杠杆。结果啊，真的这天有不测风云，不光本金赔没了，还欠一屁股账。我呢就找我父母呗，让他们帮着还钱。反正啊就说就那么闹吧，父母也妥协了，卖了一套房把这钱还上了。另外说呢，还完钱剩一点我跟我哥就给分了。后来呢我那么一分析啊，之前把这个钱赔干净了啊，属于阴沟翻船小概率事件。我要是再回去我肯定能成。又拿着这本金啊，外加上借来的钱，我又入市了。结果我一进去又没了啊，这股市就盯着我那点钱了。我一买它就跌，我一卖它就疯涨。那甭说了，又借钱了对吧，赔完了要账的又来了。我还是就找我爹妈让他们帮我还钱。这回啊我怎么说我爹妈都不管了。我那么一分析对吧，你们是我亲爹亲妈呀，你们都不管我，那我就死去呗。然后我就把我内心的这个苦水都告诉我的朋友谢珍奇了。结果谢珍奇呢他跟我说，你亲爹亲妈不管你对吧，该死的是他们不是你。我一听嗯有道理，这不就跟他一块给我爹妈宰了吗。总之呢这些就是杀父母的理由跟动机。反正说当时呢阿 Sir 听完了也是挺无语的啊，说这叫什么人话吗？但是呢你说你跟这种人讲道理好像也挺缺心眼的，所以呢就把这个火给压住了。那说呢等这第一波审完了，阿 Sir 们啊也出现场了，到了他之前说的那个谢珍奇家。他们家呢是一个三居室，还挺威风的啊，就香港一人独居住一三居室。一进屋本以为啊这个扑面而来的应该是那个尸体腐烂的味儿是吧，结果呢不是，就一进屋飘过了一股子空气清新剂的味道。按理说呢这不太应该对吧，你说你得密封的多好啊，屋里俩死尸一点味儿都没有。结果呢就打开了其中一间卧室明白了， 就看这屋里边有三个塑料箱子，密封的特别好，还拿那个什么毛巾、胶条、那个保鲜膜都裹好了。啊，一打开这箱子，确实呢也有味儿出来，也看见了被肢解的尸体。那么说，既然尸体在这儿，就即便是说你密封做的再好啊，外边也不可能没味儿。但是他这个为什么就没味儿呢？真的啊，各位，就他那招你们就想去吧，比那个人肉叉烧包有过之无不及。就说啊，这周凯亮他是用这个盐、料酒、味精、孜然、辣椒面、二两粉、黑胡椒啊、酱油、蚝油、洋葱、胡萝卜、芹菜、土豆，就把这些都和了一块在这儿腌制。明白了吗，各位？就真的，就我刚才说那堆佐料，你一用上，蘸鞋垫子我都能给它咽了。外加上啊，就是还从那屋里边搜出来六七百个一次性饭盒，还有一大油锅，油锅里边还有就是炸剩下的东西，旁边呢还有一个大的电饭煲，就差不多汽车轱辘那么大，一看就是饭馆用的那种。后来呢，这阿 Sir 一看这情况就惊了，回去问去了，说周凯亮，你是怎么着？你处理尸体，你是要给你爹妈都吃了是吗？你就是这么办事的吗？这周凯亮呢特别淡定啊，说吃倒没吃，之前呢听这个春田老行讲过一案子啊，就是印度的叫人肉咖喱饭，那对吧，给人杀了和了和了就做了咖喱了，然后满处扔，对吧，我就效仿了一替，把我爹妈啊这个都剔骨，然后剁成那个麻将块，拿料我在那箱子里我就给喂上了，最后说呢我下锅都炸了呗，伪装成什么卤肉饭啊，这个烧鸭饭，我装饭盒里，装饭盒里边我也不能光装这个，我还得盛点米饭，然后呢就是谢珍奇在屋里开火，他当厨子，我蹬自行车上外边找垃圾桶扔去，因为你一个垃圾桶你也不能扔太多，对吧，扔两三份就得了，你要扔多了该被发现了。阿 Sir 呢一分析啊也对，你按理说啊在香港真的就是玩这个烹饪这一块头子的鼻祖应该就是人肉叉烧包，后来啊就真的一屁眼子人就开始学。你想啊，第一个就是轰动全港的那个碎尸案，对吧，雨夜屠夫林过云，他是拿福尔马林泡着，他没煮，等到了1985年那谁就藤原文泰，对吧，就演他那人，不是演的那个人肉叉烧包吗，跟屋里丁光五四剁都做熟了，那是1985年，后来到1988年这就学上了康怡花园烹夫，给自己丈夫脑袋搁高压锅里，1999年 Hello Kitty 藏尸，这不也是先做熟了然后塞到娃娃里边了吗，再有就是今年香港蔡天凤，这不是也让人给炖了吗，阿 Sir 还在那锅里边找着了什么洋葱、芹菜、胡萝卜，真的就这配方啊，各位再搁点番茄酱就拌了意大利面了。所以明白了吗，家人们？以后啊，咱再这说这个去扔垃圾去啊，在这个垃圾桶看见那个没吃完的饭，别手欠过去扒了去，知道吧？那里边就指不定有什么呢。反正说呢，就聊到这儿啊，就目前这个案子就很清晰了，都明牌了啊，调查的也进展的差不多了。香港警方呢就把周凯亮跟谢珍奇给起诉了，只不过呢到了庭审阶段啊又出了一点这个小插曲，就是这个案子的情节啊照片性质过于的没有人性，你像我刚才他怎么分尸对吧，咔就这个这我都没说，人家法院那边啊陪审团一开始找了七个人，然后呢就分析这案子嘛，就看什么这个资料啊卷子什么的，结果啊这七个人里边有两个在庭审的时候崩溃了，人家直接退出了，最后呢法院宣布啊原陪审团解散，重新选了九个，这九个人都是那种什么就是恐怖片什么烂八糟的爱好者啊，心理素质绝对强，就是过来参与裁定。最后说呢两年之后啊，时间到了2015年的3月20号，本案呢最后的一个判决结果，主谋周凯亮谋杀罪名成立，终身监禁，同伙呢谢珍奇谋杀罪名不成立，因为咱刚才说的那一堆啊就是没有任何证据能表示他参与了谋杀，能证实的呢就只有说是帮着毁尸，同时呢这哥们儿的智商啊也只有80出头，属于呢就没达到正常的水平，有可能呢被周凯亮操控，最后呢陪审团啊一致裁定谢珍奇谋杀罪名不成立，但是呢阻止尸体合法下葬啊判了一年徒刑。等这个宣判一结束呢啊这不是判一年吗，谢珍奇当庭释放了。因为说啊从这个案子开始调查也就是13年的3月份，现在15年3月份 谢珍奇已经被扣了2年了，他呢徒刑判了1年，等于你要强说的话还扎他1年，所以当庭就释放了。以上这些啊就给各位说完了啊，这东西也没有什么可分析的，对吧？就是你说一个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边，同时他已经干出这事儿了，那再说什么还有啥用呢，对吧？咱们啊也就不上高度了。那以上这些呢就是本案的全部内容。2013年啊发生在香港的大脚嘴肢解父母案，在这儿呢就给您各位啊讲述完毕。当然呢就是咱们开头提到那个电影正义回廊啊，就是以这个事儿为蓝本拍的，过程呢十分的精彩，甚至呢里边啊就包含了一些这个就过不了审的东西啊，你比方说什么碎的呀，还有这个阿 Sir 啊用不合法的手段判案啊，这个欺负傻子，对吧？这个就寻思方法什么啊的。当然这块我在这里肯定没法细说，他那个电影都不过审，我说了那也就甭过了，好吧各位，有空啊去看看去，叫正义回廊。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跟各位说一下啊，如果还想收听咱们台其他专辑节目啊，这个平台没有的18加那种啊，就绝对狠活，请关注 LR 啊春点，同时里边呢也有进群的方式。那成，今天就这么着，我是咱们台杀人放火将军老航，我们下期再见，拜拜。